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再次将中共摆上台面，说是美国的长期挑战。美国海关将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空中挑衅，中共战机频繁逼近加拿大侦察机。中共对俄波音和空中巴士关闭领空。在芬兰瑞典之后，丹麦亦都开始行动。女王登基70周年，英国隆重庆祝。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国问题上连续出声，在5月26号发表了对华政策讲话之后，6月1号他在同外交杂志举办的一场视讯会议上再次发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讲话。他毫不客气地将中共再次摆上台面，强调中共是美国要面对的长期挑战，美国将发动盟友共同应对其咄咄逼人的行为。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记者大放厥词，他再次攻击布林肯几日前的对华政策演讲，说是换汤不换药，是运用美国国内外全部资源对中共进行全方位围堵和没有底线的压制打压。而布林肯的讲话没有直接回应赵立坚，但口气仍然是强硬。他指出美国不能够指望和依赖北京会改变他自己的行为，美国要努力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积极推进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美国想要构建的秩序并不完美，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而中共想要构建的秩序就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中共企图削弱自由的国际秩序，那美国和盟友是不会答应的。同一日，美国在和台湾推进双边贸易关系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这个意味着台美经贸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新的协议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承诺，用实际行动回应中共的不断威胁。鉴于中共在新疆地区的人权侵犯，美国政府去年12月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海关已经开始行动，6月下旬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商品实施进口禁令。这条法令规定，在获得总统签署的180日之后，将会全面禁止美国进口商从新疆地区或者同这个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口产品，除非他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的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执行这个法律的专案组代理执行主任蒙顿 Alvin Munton 在6月1号宣布，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执行这个法律。鉴于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方这种胁迫性的劳动普遍存在，美国海关估计禁令执行之后，海关每年需要审查和执行的交易数量从以前不足100万会大幅增加到超过1150万，亦都需要增加300个相关执法的职位，相关的技术培训亦都需要明显加强。敏腾女士说，她的团队已经获得足够的资源，准备好从6月21号开始执行这项法律。根据报道，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一项核心的概念是可反驳的推定制度，意思即是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是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过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Munton 女士介绍，进口商获得无强迫劳动认证的门槛非常高，需要提供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进口的商品的整个供应链都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成分。她说海关将对提供虚假证据的进口商实施惩罚。早前有分析人士认为， 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將對全球供應鏈構成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美中經濟脫歐的趨勢。因為它不單止涉及新疆的全部產品和原料，亦都包括整個中國，甚至涉及到第三國的產業鏈。但具體情況將取決於未來美國政府的執法力度。中共不單止在海上霸凌，亦都在空中挑釁。加拿大空軍巡邏機在西太平洋上空執行聯合國的任務的時候，中共派出的軍機多次逼近，距離近到可以看到對方，以此挑釁和威脅。專家指出，中共軍機的行為很容易會造成墜機事故，並加大中加兩國的衝突。德国之声6月2号报道，加拿大皇家空军 CP-140 极光反潜机目前正在执行联合国监控北韩的任务，防止北韩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架飞机由多位机组人员轮流飞行。加拿大军方向加拿大环球新闻表示，这架加拿大侦察机在西太平洋上空的时候遭遇到中共战机不断的骚扰。消息人士说，这些中共军机经常在距离加拿大飞机20至100英尺的地方飞行，距离近到加拿大飞行员可以看得清机上的中方飞行员，甚至看到他们竖中指做侮辱的手势。加拿大智库 M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 的专家 Charles Burton 批评说，在这么高速飞行的时候，这个距离是可怕的，很可能会导致坠机灾难，他说总有一日会出问题。消息人士透露，自从去年圣诞节以来，中共战机进行了60几次类似的拦截行为，其中超过20次被认为是非常危险。加拿大国防部亦都证实这些事件，并指出这种挑衅令人担忧，并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伯顿表示，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冒这些险。如果中共军机导致加拿大飞行员丧生，可能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加中两国的冲突。根据 CNN 的报道，中共军机和外国战机发生过多次的碰撞，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1年，当时一架中共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和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相撞。在这个事件中，中国 F-8 战斗机的飞行员死亡，而美国的侦察机就被迫在中国的海南岛紧急降落。中共宣称中俄合作无上限，但俄媒日前披露，中共民航局跟随西方对俄罗斯的波音和空中巴士飞机关闭凌空。俄罗斯新闻机构俄罗斯商业资讯5月27号报道，中共禁止来自外国租赁公司的俄罗斯波音和空中巴士飞机飞越中国领空。一位消息人士解释，今年5月中共航空当局要求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空公司，包括俄罗斯航空公司，更新电子档案。这个本来是一个标准的程序，但最近中共当局进行了调整。俄罗斯航空公司按要求更新了信息，但中共当局要求确认俄罗斯航空的进口飞机已经在国外正式注销。俄罗斯航空无法提供此类文件，因此中共当局遵守国际航空法规，拒绝这一类飞机通航中国。早前就有俄罗斯运营商透露类似的消息，当时中共回应说，部分俄罗斯班机不再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要求，因此予以取消。报道说，俄乌开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航空业实施了多项制裁。欧盟已经禁止俄罗斯飞机使用其领空，还要求外国租赁公司终止与俄罗斯航空的合同。作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允许在俄罗斯注册租赁来的外国飞机，以便继续使用。至于中共对俄罗斯有多少诚意，估计俄罗斯亦都心知肚明。媒体今日俄罗斯报道，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和民主联盟基金会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 对俄罗斯态度最积极的国家包括印度、印尼、沙地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五国，中国不在其中。俄乌战争迫使欧洲很多国家重新考虑自己的安全政策。在芬兰和瑞典历史性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丹麦亦都开始了相关的公投。法广报道，在6月1号 ,430 万丹麦选民被呼吁去投票，就他们的国家是否应该加入欧盟防务体系进行公投。此举可能会令到丹麦结束30年来在欧洲防务方面所奉行的例外政策。根据报道，在礼拜日公布的最新民调中，赞成方的投票意向上升到 65% 以上。丹麦是传统的疑欧派，在2000年的公投中拒绝加入欧元区，在2015年的公投中再次拒绝加入欧盟的内政、司法和国防。但战争可能颠覆了丹麦人选择置身度外的心态。根据北约的消息，北约将安排芬兰、瑞典和土耳其三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希望扫除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障碍。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想确保芬兰和瑞典在加入北约的申请上面取得进展，并希望在6月28号北约峰会在马德里举行之前，令到这件事尘埃落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表示，他非常有信心北约随着这两个国家的加入会向前迈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欢庆登基70周年，为期四日的白金禧庆典在今日展开之前，她特别向筹办和参与活动的各界致谢。白金汉宫亦都公布女王最新的官方照片。女王的致辞感谢各界筹办活动庆祝这个里程碑，还说这些活动将创造很多快乐的回忆。英国各地预料会有数百万民众参加庆祝活动，女王今日亦都会在白金汉宫的阳台露面两次，为四日的庆典揭开序幕。白金汉宫的阳台可以说是世界最著名的阳台，成为英国君主制的象征性舞台，是皇室成员亮相、宣布重大消息、展示国家团结的重要场所之一，亦都见证了皇室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时刻。1935年，年仅9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已经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面，向前来祝贺其祖父乔治五世统治25周年的民众致意。在1945年5月8号，丘吉尔在这个阳台上和皇室成员一起庆祝盟军的胜利。按计划，6月3号白金禧年庆祝活动的第二日，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将举行感恩仪式。跟着的一日，女王应该会同其他的皇室成员一起参加德比赛马会，之后会在白金汉宫外举行一场音乐会。有分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英女王令到人继续维持对君主制的支持。无论是查尔斯王储定是其他的皇室成员，都很难追上伊丽莎白女王的受欢迎程度。历史学家塞尔顿 Anthony Seldon 表示，不应该低估君主制几百年来适应和生存的力量。但他亦都说，一旦他解体会带来创伤，以及在未来的两年、三年、四年之内发生变革亦都有可能。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